中国教会史第八，今天我们要看的是戴德生跟中国的内地会。我们讲到中国历史，讲到戴德生啊，一定会知道这个人。对，有没有我们当中有没有不知道戴德生的？没有啊。但是他是哪个年代的你们晓得吗？戴德生来到中国的年代啊，我们可以把它记下来。1854年来到中国啊。然后关于内地会，大家有没有概念？什么叫内地会？中国内地会为什么叫内地会呢？
不是在沿海，就是内地。
对，不是在沿海的，就是在内地啊。因为最初啊，我们讲到福音传到中国，那中国是开始是门户开放嘛，对不对？但是开放只开了几个口，五口通商嘛。五口通商，这五口都是在沿海啊。你看广州，你看福州、厦门、宁波、上海，都是在沿海，对不对？所以福音是传进去了啊。所以福音传到中国啊，好不好？不错哈，所以全教士们也进去了。可是最重要的是，你福音要传到内地啊，内地的他们都还不知道福音啊。那可是后来内地是什么时候开放？我们上次看的时候，你读中国教育历史，你一定要把几个年代记得啊。我现在复习一下啊，第一个是1807年，对不对？啊，1807年是马礼逊来中国。那第二个那个年代要记得是鸦片战争。鸦片战争，然后之后就签订这个南京条约啊、虎门条约、黄埔条约、江夏条约啊，五口通商，开始门户就开放了啊。鸦片战争之前，这个福音根本不可能进到中国啊。鸦片战争之后呢，福音开始进去了，可是只有五个口岸啊。那1840年代的时候，后来经过太平天国战役啊，这个我们也看过了。那后来中国的门户再更多的开放是在1860年，1860年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或者我们讲说是英法联军之役啊。英法联军之役签订的北京条约，之前天津条约，后来签订北京条约。北京条约跟天津条约，他们就允许传教士可以进入内地啊，然后也可以去旅游，可以去传教，这些都可以啊。所以1860年以后就进去了啊。然后刚好这个时代啊，1860年也是中国开始西化的时代啊。我们知道有洋务运动了嘛，中国西化的那个年代啊。所以中国西化这个年，这个成功还是不成功？到后来的结果怎么样？你知道日本有没有西化？日本
明治维新，
明治维新，对不对？明治维新在我们之前还是之后？之后啊，我们看是之后。日本跟中国原来都是一样，都是锁国啊，都是闭关自守啊。所以当那个军舰啊，那个船来到中国的时候，来到日本，日本也只让他们在这几个通商口岸啊。可是后来他们要进去，那个美国要进去，那船那个大炮啊都开进去了。那这时候怎么办？日本开放还是不开放？不开放的结果，你可以看到中国那个样子啊。所以他们又觉得必须开放不可啊，所以日本也经过一段阵痛期啊，他们内部也有两个声音，一个是赞成开放，一个是不赞成开放。那后来的结果是天皇啊，如果我们看日本的历史，我们也会读到这一段啊，在当时明治维新就开始开放。明治维新之前呢啊，那个日本的掌权者其实不是天皇啊，那叫幕府，我们叫德川家啊，德川家的幕府。那可是到了这个，也借着这个船舰炮利哈，让幕府就没落了啊，天皇就还政于天皇，所以明治开始哈，它就开放，我们称为明治维新。可是它是比中国啊还晚，我们中国西化的时间还更早啊，从1861年的时候就开始。可是最后的结果呢，明治维新成功了，对不对？那怎么看我们成功，还有他们成功，我们失败？看甲午战争就知道了，1895年啊，所以都是差不多三十几年啊。那个开放改革开放之后呢，啊，到最后的结果验收啊，打了一场战就知道谁成功谁失败了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历史也是一样啊，从1860年代门户开放，也开始中国人也开始学习西方的东西。可是学习西方东西的时候，有中国固有的传统一些旧有的思想观念，还是没有办法完全开放哈。 他们不完全接受西方的东西。可是既然朝廷讲说开放，对这个西方的科学，对西方的文明物质都开放，甚至有小留学生到美国等等的哈，可是基本上他们整个思想观念还是没有完全开放啊，这当中有很多的冲突。所以在1860年一直到1900年啊，我们看这段期间40年的时间，是中国洋务运动西化啊最盛的时候。可是最后的结果是失败了，因为在1895年的时候，等于说洋务运动都失败了。失败的结果呢，又签订了很多上学入国的一些条约啊。然后从甲午战争之后呢，西方的列强又继续侵略中国啊。特别在1897年的时候，这个德国哈、啊，德国不是侵占胶州湾，我们是看到有一个青岛嘛啊，青岛有一个潮州教案，因着教案的关系哈、啊，他就占据了这个青岛啊。那德国其实是大概在1870年的时候开始崛起啊。你知道德国崛起的时候，因为它慢了，比人家都慢了哈、啊，所以他说哇，到外面哈、啊，到世界各地去看的时候，很多殖民都已经被占据了。他一直想扩张他的势力啊，一直找不到机会。所以当时的中国，我们都知道它很弱，可是其实西方列强对他们并没有想要做什么样的一个举动啊。可是德国自从侵占了胶州湾之后呢，接下来俄国接着又侵占了旅顺大连啊，说哎，我们跟你是同盟啊，我们来保护你，保护你的怎么样保护你，就把军舰开到旅顺大连啊，就强租这个哈、啊、旅顺大连。那英国看到了也啊，你们都进去了，我也要进去了，赶快又强占了威海威，把军舰开到那里。那法国人看到也不对了啊，他也跟着要抢，如果现在不抢的话，到最后这个饼都被瓜分掉了啊，就进去广州那里。所以你看到列强开始，我们讲开始啊，他们想要瓜分中国。如果我们读历史，读到这段会很沉痛啊，其实就是在1897年之后啊。然后到最后为什么会有义和团事件啊？义和团事件就是因为当时等于说哦，中国人其实以前并没有什么爱国那个民族主义的那个情操啊，反正你看都被清朝是外族人占领，我们都还过得好好的，他们并没有那个观念啊，反正就说有个朝廷来管理我们就好了。可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有一种那种民族意识就起来了啊，所以到后来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就是1900年发生义和团事件啊。所以你看，从这个1860年到1900年这40年的时间，其实在中国是一个很动荡的一个时代哈、啊，是一个很伟大的时代。如果你做得好的话啊，可能就会很好啊，但是做不好就会一塌糊涂哈、啊。但我们看到最后的结果是很糟糕啊。那我们看到内地会的发展也在这个时候开始啊。我们看到内地会的时候，我们想到戴德生啊。在此之前啊，中国的福音只是在中国的沿海各省啊传递。即使后来1860年之后哈、啊、开放内地，可是一般人还是只是留在沿海各省啊，他们去宣教啊。像戴德生他曾经估算了啊，而且当时中国人传教士的比率哈、啊，到1860年代之后哈、啊，因为有太平天国战争，还有很多的因素哈、啊，战乱等等的，宣教士的数目哈、啊、没有增加，反而减少啊。那如果去的话，他们都找比较安全的地方，安全的地方就是大城市啊，大城市，所以在城市里面很安全，所以福音也就是在那边传，可是就一直没有传到内地去啊。一直到戴德生之后哈、啊，他才有这个把福音传到内地的这个想法啊。那我戴德生他是1853年的时候来到中国哈、啊，1854年的时候来到中国，然后内地会的成立是在1865年。啊，从1865年的时候成立，一直到现在哈、啊，内地会都还存在。所以我们看看这整个历史哈、啊。好，我们先看讲义一下哈、啊。从1860年到1900年这40年啊，不仅是中国西化运动的年代，也是中西文化冲突最烈的时代啊。那首当其冲的其实就是基督教。那发生了，我们上礼拜讲说哈、啊，有1000多起的教案啊。那这个期间也是戴德生和他所创建的内地会在中国发展的这个时期啊。那我们看戴德生和中国的内地会哈、啊，还他们的宣教士们为中国的教会历史啊写下了一个很伟大的一页啊。因为最后的结果是一个悲剧啊，因为在义和团事件当中死了很多的外国的传教士啊，大概180几个， 其中啊，这个戴德生的内地会啊，死了58个人，啊，58个人就占了很大的比例啊，小孩子死了21个人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沉痛的历史，可是又是很伟大，因为他们很热爱中国，他们为中国牺牲奉献啊。从这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是因为神爱中国啊，他差遣他的儿女啊去中国传福音。那我们看中国人的心门终究哈，因着内地会之后，我们看哎，终于被传开了哈，被打开来了。从此福音就传遍整个中国，从那个时候开始哈，福音就不再被消灭哈，不再止息啊。好，所以我们看一下，要看内地会，先看戴德生的历史啊。他是在1832年的时候出生啊。那他的父亲，他父亲几代啊，从他曾祖父开始啊，就是在约翰卫斯理那个在英国那个大复兴运动的时候信主啊，所以是一个敬虔的家庭长大。那他的父亲出生的年月日哈，刚好是1807年啊，他父亲是在1807年出生的啊，后来结婚之后就生了这个戴德生啊。那戴德生所以从小他是在一个巡礼会，就是约翰卫斯理卫理公会的家庭长大，非常敬虔。那他的父亲啊，他们也是一个很敬虔的家庭，是一个药剂师。那他有很多的朋友是当时的宣教士啊，宣教士会来到家里面，会讲到海外宣教的事啊，所以他从小就有一个到中国宣教的心智，因为他听到有关中国的事情啊。还有在当时有一个人叫郭时烈啊，你们记得这个人吗？郭时烈啊，郭时辣，就是或者我们叫郭时辣，就是他是卖鸦片的，在鸦片箱一手拿圣经啊，一手在脚站在鸦片箱上面的。啊，这个人是一个很受争议性的人啊。从这个历史上来讲哈，他好像替帝国主义在做事，替东印度公司，替那个贩卖鸦片的这个船只在做一些翻译的工作啊，在做这个间谍的工作啊，是很受争议。可是他有一个传福音的心智，他传福音的心智跟别人不大一样，是别人那时候比较保守，他是非常激进啊，激进到一个地步是。他说：“你要传福音给中国人，第一个你要变成中国人的样子啊！所以他就吃中国食物，讲中国话。他有语言的天才，我们现在不讲嘛，他什么话都会讲，宁波话、潮州话、什么上海话、什么广东话都会讲。那所以他打扮也是像中国人的样子。而且哈、啊，后来呢，他就办了两个会啊，两个会，一个叫做福汉会，一个叫中国传道会。福汉会呢是在香港那里成立的啊，在1844年的时候成立。”那另外一个这个是中国传道会是在英国成立，中国传道会的目的就是去找那些人愿意到中国来宣教，所以他到英国到欧洲去招募宣教士，告诉他们说啊，我们中国有很多福音的需要，我从中国来，我告诉你们很多中国的事情啊。他以前是搞间谍出身的，对不对？我们看他是坐那个鸦片船啊，替那个帝国主义在那边侦查，可是他传到中国那边，欧洲那边的讯息，讲到有关中国的事情，常常是夸大，很不实啊。讲说哇，中国的福音我们已经打开来了啊！你看我在那边办了一个福汉会，我办的福汉会怎么样？专门雇佣在中国的一些当地人啊，因为我们不能进到中国去嘛，就雇佣他们去发福音单张、发圣经，哇，果效良好，我们已经把福音传到中国那边去，哇，他们那边很饥渴，需要你们过去帮忙啊，而且那边。他没有讲到说那边发生战争啦、啊，或者说那边很混乱的事情，他都没讲啊。所以他，但是他的心智，你看他是第一个，就是说把福音要传到中国内地，只是他的用的方法不是很正确啊。所以戴德生，而且他在欧洲办了一个杂志，讲到有关中国的事情啊。那戴德生他们家族是从创刊号开始就一直订阅那个杂志啊，所以他从小就受这个影响啊。那就有一个志向，就是到中国去宣教啊。那他17岁的时候，他中间有一段时间离开了主啊。可是17岁的时候，他又再一次经历重生啊，所以他就又回到小时候的这个愿望啊。他就积极准备要到中国传教啊。所以他知道说，中国是一个偏远的地方，你在那边要传教的话，你要学习中文啊，而且你要学习一个技能。他学的技能，他原来是搞银行啊，学银行会计的。可是后来他放弃这个，他就学医。啊，他专门去学医，而且不断的运动啊，锻炼身体，锻炼他的体力，还有在信心，还有生活的方式各方面去操练自己啊，让他能够适应中国的艰苦的环境啊。 那后来因着他想要来中国这件事情啊，他本来跟一个他所爱的一个女孩子啊订了婚，可是这个女的她不愿意到中国来啊，准岳父也不赞成这个婚事啊，所以他不得不跟他的未婚妻分手啊，所以他付的代价是很大的啊。那他到了1852年的时候，这个郭时烈啊，他这个在英国创立这个中国传道会啊，就是告诉他们说，哎，你们要到中国去宣教啊。那戴德生他成为该会的第一个宣教士啊，第一个宣教士。那1853年的时候啊，这个中国宣道会传教会啊，赶快就是立处戴德生，你赶快去吧啊，因为如果有宣教士去的话啊，他的杂志上马上就会写，你看我们派了多少宣教士去啊，你们再来募捐干嘛啊。所以他就赶让戴德生赶快去，可是那时候戴德生只差一年他就完成医学的这个学位，他要去还是不去啊？他那边祷告后来挣扎还是去了啊，所以他等于没有拿到医学的文凭，他就去了啊。那去他就只身到了中国，他到了中国只带了3封信，他以为说那边都会接待他，结果一去他一个人啊，在上海那边上岸了。他到了上海那边上岸的时候，而且是大概是1854年，我们知道太平天国是1853年在这个南京建都，然后1854年的时候，这个中国各地特别是沿海的地方有很多的那个骚乱的事情啊，虽然太平天国还没有打到那个上海那里去，可是当地有很多天地会啦，或者那些秘密结社帮派哈，他们也趁此这个机会哈，他们就闹事。在当时哈，在上海那边是有个叫小刀会哈，小刀会其实就是这个天地会的一支哈，那在那边作乱哈，在上海在那边对峙哈，所以戴德生一上岸的时候，其实就看到很多炮火的声音啊，那甚至他住的地方也有炮火从他那个屋子那边飞过去啊，甚至有炮弹在那边炸开来啊，他差点也被炸死了，还好神保守他。他1854年写给他妈妈的信啊，在圣诞节写的信上当中还寄了一个炮弹，这个炮弹呢差一点打到我的，所以他把它寄过去啊。那到1855年的时候啊，这个战事才稍微停歇啊，他就开始医疗及传道的工作啊。所以之前呢，他在那边学这个语文啊，那他也听从这个麦斯杜的建议，这些都是老一代的这个宣教士啊，你要穿上中国的服饰啊，而且他后来甚至啊做得更彻底，他也剃头，啊，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所以他就染发啊，因为他头发颜色不是黑色的，所以他把它染成黑色的啊，然后结上辫子啊，然后他跟当时有一个在英国长老会的一个宣教士叫宾威廉啊，那宾威廉这个人他是一个奉信家、布道家，很有传福音的恩赐啊，年纪比他大10几岁，他跟他一起同工，当时戴德生才20出头，你看他1832年啊，1855年才23岁，你像23岁的等于什么都不懂啊，所以还好有这个属灵的这个长者啊帮助他，他们就一起到乡间去传福音啊。那后来传福音传到这个那边，后来碰到有一个传家啊，船长，这个船长是从汕头来的啊，他说哇，汕头我们家乡也很需要福音啊，你要不要去，我免费送你们去啊。所以他们后来被感动了啊，他们就两个就一起到这个汕头去了啊。那到了汕头，那边工作做得不错啊，他本来说想要干脆就搬到汕头来啊，那可是有些东西他放在宁波那里啊，所以他就走了一趟宁波。去了一趟宁波的时候，发现就回不去了啊，因为那边发现战乱，后来发现这个宾威廉也被那个官府给抓起来了啊，所以他就回不去了啊，所以他后来就干脆就待在宁波了啊。当时有个医生在那里啊，那个医生也是一个传教士，那他做医疗的这个事情，可是后来他的妻子死了，那他有很多小孩子啊，他没办法，所以他必须要回国。他回国之后，这个就把诊所就顶给这个戴德生啊，所以他就把这个顶给戴德生，戴德生就有给他一个据点，他就在宁波待下来了啊。那在这段期间，还有就是他就脱离了中国传道会。我们知道中国传道会是郭士拉啊，他所创办的。本来他这个中国传道会跟他讲说，你在那边服侍啊，我们会给你这个固定的薪水，每个月都给你固定的薪水。可是戴德生他已经学会了啊，学习就凭着信心来过生活啊。那他觉得说，哎，这个靠着这个薪水啊，有点心里不是很安。可是后来他又知道了中国传道会的财务结构不是很好啊。虽然这个薪水没有欠过他啊，每个月都按时给他，可是他发现说， 原来你给我这个钱是怎么来的？是他欠债来的啊，就是说他去借款贷款，然后来付传教士的薪水。他说，哎，这个跟他的信仰跟他的理念不合，所以他就说啊，那我这样子好了，我就退出你们的啊，你不要给我这个薪水了啊。所以他就等于说退出这个中国传道会，开始过着信心的生活啊。他完全仰赖神的供应，因为他在过去在英国他就学习啊，他知道说神的事情啊，一定要有一个属神的人来做啊。属神的人如果做神他要他做的事，他一定不会缺少神的供应啊，这是他已经学会的功课啊。所以他就脱离传道会，开始自己独立在那边传道啊。那在1858年的时候，他跟宣教士，当时有个宣教士哈、啊、叫戴尔，已经死了啊。他是最早期，他也跟马里逊他们哈、啊、一起同工过的啊。这个他的女儿叫玛利亚结婚啊，在1858年的时候一起结婚啊。那这个女儿就是也有一个传教的心智啊，所以婚后夫妻二人就同心，他的事工也渐渐有了果效。那他对中国的负担也越来越重啊！他跟美美的心有提到说，若我有1000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啊；若我有1000条性命，绝不留一条不给中国。那这个是很有名的一个经文啊，他的所说的话啊，那这个也感动很多人啊，所以他就是表明了他对中国的热爱啊。可是因为啊，你看他从1854年到了中国，在这6年的期间啊，后来发现他的身体状况出了问题啊，因为他操劳过度啊，那他必须返回英国。他在那边做了全身检查，那医生发现他的肝有问题，消化系统有问题，什么都有问题，然后跟他讲说，如果你再回中国，你一定会没命啊，你必须要留在中国啊。所以他没有办法，他只好在中国养病。那在这期间哈、啊，他一面完成医学的课程啊，一面拿到这个医生的资格啊，一方面又修订宁波语的圣经，然后另外一方面呢，他就到处去奔走去啊，希望这个英国的教会能够看重对中国宣教的重视啊。可是他那时候是一个年轻人啊，你像1860年他在28岁的时候啊，根本没有人啊在乎他啊，所以他的成效是非常小的。所以他在英国待了好几年啊，我们看他待了好几年，身体一直慢慢在恢复当中啊。那到1865年的夏天，他有个朋友啊，就是中国传道会的一个秘书，就邀请他到英国海边有个城市去度周末。那这个在周末当中，哇，那个教会很大，对吧？然后这个主日的崇拜的时候，哇，大家在那边敬拜赞美神，好不好？很好啊。可是他看到说大家都那边欢喜快乐的赞美神，他又想到在中国在这个时候成千上万的人怎么样，一个个都沉沦了嘛，对，我们在那边赞美神，可是中国随时都有成千成万的人在那边哈，在属灵的黑暗当中沉沦死亡哈，他没有办法忍受这个反差，他就哇受不了，他就离开这个崇拜哈，他就到海滩去，他想说他自己也没有钱，然后没有人听他的哈，也没有人响应他的，可是他觉得这个意象，这个感动是从神来的，啊，所以他就凭着信心哈，他就终于决定说，我愿意顺服神的呼召啊，我要愿意凭着信心来投入中国宣教的事工，啊，他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懂啊，然后他就凭着信心就是奉献了啊，他就开了一个10英镑的户头，一个账号，就成立了中国内地会，啊，那他便在那个账号那边写，我存了多少10英镑，不止10英镑，还有什么呢？神所有的应许啊，10英镑加神所有的应许啊。以后这个就变成他的口头禅啊，不管他到钱还剩下多少啊，你要问他说你还剩下多少钱，于是他最后剩下25分啊，我剩下25分，还加上神所有的应许，所以不管怎么样哈，都是神一定不会亏待他哈。其实中国内地会呢，到后来啊，看到他们所有的这个宣教经费啊，他们所募集的款项超过100多万英镑啊，所以这个真的是神所量给他的啊。可是在那个时候其实他也并不是说人家都认识他啊，但是他凭着信心，中国内地会就在这个情况之下成立了啊。同年的10月，他又写了一本小册子，讲到中国属灵的需要啊，需要的呼声。他指出中国啊，每天有33000人死亡啊，因为中国那时候人口很多啊，得3亿多，3亿5000万啊，然后每一年算起来的话就有100万人死亡 啊，那他们没有得到基督的救恩而灭亡啊。他写了这本书之后呢，哇，反应非常好啊。所以有神的同在就不一样啊，他所说的话啊，写的东西啊，人家就会被感动啊。所以到1866年的时候啊，各地就纷纷邀请戴德森去演讲。那很多人申请做宣教师啊，那他经过一些挑选之后，他录取了18个人啊。那于是他们就在1866年的时候就起航到中国的上海。那到中国上海的时候，他就顺着水路啊，从那个大运河江南下啊。那经过很多的城镇，可是那些城镇都不欢迎他们啊，没有办法落脚。一直到后来他到哪里才落脚呢？到了杭州啊。到了杭州，他就建立了内地会的第一座教堂。那这个教堂啊，叫做崇一堂，在当时可能没什么名气啊，但是到现在来讲啊，如果你说中国现在最大的教堂是哪一个教堂呢？答案是什么？就是崇一堂啊。你如果去杭州有机会去看啊，他建了一个很大的教堂，可以一次容纳超过5000个人的聚会啊。你们可以上网去看这个啊，崇一堂。
现在呢？
5000人，对。
现在呢？
现在就是现在的。以前的就是戴德森内地会所创建那个崇一堂啊，那后来他们搬迁之后，那个还是叫崇一堂啊，所以有一个渊源啊，你们去看看那个教堂有多大，你们就知道了啊。所以他就到了这个杭州啊，在这边做了一些事工。那他的工作在这江浙那一带啊，做的算是成功的啊，他是在杭州那里啊。福音甚至传到温州那边去了啊！我们看到温州现在是福音很兴旺，对不对？那最早去温州的就是这个内地会啊，就是戴德森他们所率领的啊。所以他就后来到了杭州，就是浙江的施工告一段落之后，他就往江苏那边去啊。他就沿着运河北上，他就继续拓荒啊。那拓荒之后，在1868年的时候发生扬州教案啊。上个礼拜我们有提到那个扬州教案啊，因为谣言的关系啊。那他差一点遇难啊，那这个而且这个事情啊闹得很大，闹到一个地步，就是清廷跟英国方面啊在那边交涉。可是戴德森的传这个内地会啊，他带领内地会有一个原则，就是说尽量不要啊让政治力介入这个啊介入这个东西啊，所以他很不愿意看到这个情形啊。可是这事情还是被闹大啊，那而且他就两面不讨好啊。那不只是英国在那边指责他哈，你说你应该要去极力争取赔偿啊等等的哈，他说不要，一直要压下来。可是中国方面就觉得说哈，就是你把这个事情给闹起来了啊。那所以从那个时候那几年啊，在他人生过程当中，他遭遇很大的挫折，不只是扬州教案啊。可是在1869年哈，过了一年之后哈，他的灵命经历一个很大的更新。啊，在教会史上提到说，那个是戴德森哈、啊、跟内地会的五旬节的经历啊。你看他带了18个人，后来又有几个加入他，大概20几个传宣教士哈、啊。这些经济的压力，还有很多的因素哈、啊，人事的问题等等的看法不一样。开始他要求他们说，你们一定要扎辫子啊，你们要染发。那刚开始他们答应，可是后来因为我的背景是圣公会的背景啊，那他们不愿意看到我这个样子啊。然后看法就不一样啊，所以同工之间也有他们的一些问题啊。那可是在1869年的时候，他的灵命有很大的更新啊，所以让他能够承受得起啊这些风浪，不管是外在的啊或者内部的分歧啊。那在1870年的时候，那他又遭遇到他人生一个最惨痛的啊，他失去了他的妻子玛利亚，在那个时候过世了啊，还有他的2个儿子。那而且后来他又受伤了啊，那他又在那边待不下去了啊，因为是必须要他的身体要去疗养啊。他就1871年的时候，他就带着2岁的孩子啊，他回到英国。那还好啊，就是他回在英国的时候，他就跟那个有一个女宣教士啊，福珍妮啊，福珍妮也是在1866年的时候跟他一起到这个中国的啊当中的一个宣教士啊。那他们结婚以后，他们再返回中国，他们继续宣教的施工啊。那到1874年这段期间，都是内地会算是最大的挫折啊，经营很不容易，甚至他们的经济哈、啊、也是最拮据的时候。到最后呢，银行只剩下25分的这个啊这个户头啊，可是他还是坚定的依靠主啊。所以真的后来神又再把那个钱给量进来了啊。 那从那个时候开始啊，1874年开始啊，他就不断的在传递这个意象啊，他就往返奔波于中国跟欧洲之间啊，除了英伦三岛之外啊，他陆续在北美啊，还有欧洲啊，加拿大啊，还有很多地方，澳大利亚各地方去演讲啊，然后去把这个中国内地会的意象啊，能够去传递出去啊。那所以后来到1875年的时候，他又写了一篇啊，讲到中国这个福音的需要啊。他指出啊，中国的内地啊有1.5亿个灵魂，沿海啊有2亿个灵魂啊。可是当时各国的宣教士他算啊，在中国的宣教士大概有262个人，可是这些人都集中在沿海的这个省份啊，可是内地的省份呢却没有一个宣教士啊，所以戴德生就祈求哈、啊，希望有18名宣教士能够加入哈、啊。结果呢，1875年的时候他就得到了20个啊。那到1882年的时候，他又再一次向神求70个宣教士啊。可是，在那个时候，戴德生和内地会的名声他渐渐兴起啊，所以就不一样啊，开始他的影响力就大了啊。那1883年啊，很多人开始邀请戴德生去演讲，甚至施布珍哈、啊、在伦敦的那个大都会的会幕堂也邀请过施布珍哈、啊。那开西聚会也曾经邀请过戴德生去演讲啊，所以他跟神要了70个，结果来了多少？来了77个啊，其中有7个哈、啊，在历史上很有名的，我们称为剑桥七杰啊。我们想说，这个戴德生对宣教士的要求并不是很高，并不是要他们有很高的学历，只要你有一个传福音的心智就可以了。但是呢，这个剑桥七杰被这个感动啊，也来了啊。这些都是在当时是很有名望，在身家背景都很好啊，他们放弃了这个美好的前程啊，就是为了中国的缘故，他们愿意到中国来。那到1887年，这个戴德生的胃口越来越大啊，他跟神求100个宣教士啊，结果呢来了多少？来了102个，102个。所以神他是不缺的啊。到后来他最后跟神要1000个，真的也是1000多个啊，那是到后期的啊。所以有这么多人就越来越响应的中国内地会的宣教的阵营啊。所以在此之前，中国才只有200多个宣教士啊。可是后来宣教士的人数越来越多啊，后来很多人也真的是涌到中国来啊，不只是加入内地会，还加入其他的那个传道会啊。所以后来为什么有超过啊2000甚至5000个宣教士在中国？其实是戴德生啊，他的这个影响啊也是功不可没的啊。那到了19世纪末的时候，内地会就发展成为中国啊规模最大的一个传教会啊。那到1905年的时候，戴德生去世之前啊，戴德生是1905年去世的啊。那内地会的宣教士增加到啊828名啊，不只是从英国来啊，从美国、北欧啊，还有其他的国家哈、啊，它散布在全中国啊18个省份。北至蒙古啊，从新北到新疆、云南、西藏啊，都有这个宣教士的踪迹啊。所以这个中间，这个戴德生，我们看到他这一生哈、啊，就是一直最主要是在做内地会的工作啊。那我们看内地会有什么特质，跟其他的差会为什么不一样呢？第一个呢哈、啊，我们看内地会的成立的宗旨就是要把福音传遍到中国的内地，而且戴德生他定义一件事情，他说不要把基督的名啊。建造在被传过福音的地方，就保罗的心智就是这个样子啊。如果这地方传过福音，他要不要再去？不需要啊，他把福音传到没有人去过的地方啊。所以沿海的那一带啊，只要说这个地方已经有别人来，他就不去了啊。所以在事工上呢，他是完全仰赖神的供应。他说啊，神的工作若照神的吩咐去做，绝对不会缺少神的供应啊。所以我们看内地会有几个特质啊，我们看第一个啊，它是深入中国，内地会的目标是将福音尽快的传到中国内地啊，每进入一个省马上就建立一个传教站，然后再向四周去传教啊，先建立一个点啊，然后还有一个他要做的是本色化，他要栽培中国的同工，使他们管理啊这个教会，所以跟一般的差会不大一样，比如说浸信会、长老会、其他宗派，就是他会建立属于你这个宗派的教会，可是他不是哈、啊，他是一个超宗派的啊，然后赶快去培植同工，然后呢让他们去管理教会，达到自治自养的教会哈、啊。 不然的话很多教会被建立了，可是后来他们都需要仰赖西方的支持他们啊。所以第一个他是深入中国，然后使他那个中国本色化，然后第二个呢他是尊重这个文化啊。他说那个传教士啊，你去那边不要穿着西装啊。有一次带着上去穿西装在那边讲道，看到有一个人啊一直盯着他在那边看，他以为说他对他很有兴趣
了，
啊，他就问他说：“哎，你看你很专注，一直在那边盯着我，你到底在对这个我今天讲的有什么兴趣？”他说：“不是，我不是听你讲，我是看你的这个口袋啊，袖子上为什么有几个纽扣啊？有几个扣子，这个扣子好像也不是怎么作用，到底是不是？到底是为什么做？我是裁缝师啊。”哦，所以戴德森说：“哦，这个他就开始啊，他说。”不要用别的东西来影响这他们对福音的这个需要啊，所以他就说你要注重当地文化和社会的习俗啊，传教士你要学习在生活、语言还有起居、饮食、衣着啊，尽量中国化，去认同中国人的感受啊，不要让人家去你去那边的时候，你好像从外来的人一样啊。那他要使这个福音能够本土化啊。然后另外一个内地会的有一个特质，就是说他不借着势力啊。传教士不借着政治的势力，当时很多人就是在不平等条约之下受到保护啊，啊，所以反正有英国政府来保护我啊。他是凭着爱心，就像保罗哈，保罗他也虽然有罗马公民，但是他去什么地方他不会轻易拿出来的啊。甚至他发生教难哈，我们看扬州教案，还有一个义和团哈，义和团他们死了很多人啊，可是他不要求赔偿，你人命你要怎么赔，你要怎么算？所以他不借着英国的这个庇护，也拒绝人命的赔偿，而是用无价的生命来见证啊基督的爱和宽容啊。然后他也不是靠着才能啊，所以他对于新教士的要求不是看你有多少的学历，而是看你的有多少的心智啊，不在于说你的教育程度如何。所以他认为说教育程度并不重要啊，只要他在宣教的心智和其他方面符合传教士的条件啊，内地会都会接纳。但是我们看内地会也有很多啊接受高等教育，我们看剑桥七杰，还有美国几个著名大学，普林斯顿呐 耶鲁的几个大学的毕业生，他们也去那里啊。然后呢，他也强调一个，就是不分宗派啊。内地会是一个没有宗派的这个宗教团体啊，所以没有限制你是属于哪个宗派的，只要你的信仰是纯正的啊，有宣教的负担，你都可以加入啊。所以你看他的要求条件就是这样子，非常宽。然后他对于宣教的经费啊。内地会在经济上是完全凭着信心仰望神，好，所以他是没有固定的这个收入啊。那戴德森认为说，神的事工必定有神的供应，所以神的仆人应当凭信心生活啊，他不借贷，他不募捐啊，完全仰赖神的供应。所以他这个习惯就是啊，就是说不然不需要告诉别人，如果神感动你啊，你自然会把钱送过来啊。这是戴德森他所学习到的啊。那不像有些人啊，他会一直强调募捐，还很有募款的恩赐啊，一讲到奉献的时候哇，大家都很感动，那就奉献。可是戴德森他想说，如果神要做的话，神自然会感动那个人啊，所以他都不停说要这个奉献的事情。有一次他去一个地方演讲，人家跟他讲说，你要讲到那里的需要，人家才会奉献。他说不，他不讲。他说讲完之后呢，他说我不说奉献，那你们回去自己想，如果你们有感动啊，你们才奉献，免得你是一时这个感动这样奉献啊，那这样也没有什么意思啊。那后来过了没多久的时候，后来有一个人借了500英镑，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字，跟他讲说，你讲的时候我本来只想捐几个英镑就好，可是回家之后一祷告，那个圣灵的催促啊，让我不得不奉献这些钱出来啊。所以他真的是有他的这个做法啊。因为如果你看到戴德森的传记，你会发现真的啊，在每一个他非常拮据困难好像走不通的时候，哎，神就量一笔钱来啊。譬如说那个他讲到这个他在宁波设立的那个诊所啊，也是一样，到后来的医药那些东西都没有了，他不只是办诊所啊，他还帮助穷人啊，让他们能够吃饭。那固定来吃饭的穷人有70个人啊，到了有一天，他发现这个第二天的米都没了，怎么办呢？他也不跟人家讲，然后呢，也不跟这70个人讲，那70人明天还要再来，怎么办呢？还好那一天晚上，哎，他就收到一笔款项，50英镑啊，有人寄过来了，啊，马上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啊。 所以他看到这么多的神迹啊，所以戴德生有一个恩赐，就是知道说神一定会供应，所以他才会讲那句话。他说属神的人做神的事情，一定不缺少神的供应啊。讲这句话很容易啊，你被就讲，你要真实的碰到说哇，你真是没钱的时候，你愿意啊，真的知道说神会供应你，这个是很大的信心啊。还有这个，他娶了这个珍妮哈，福珍妮，这个也是给他一个很大的帮助啊。当然，这个玛利亚之前那个前妻给他帮助很大，可是这个啊，那帮助也很大。他在英国跟他结婚之后呢，不久，哎，结果这个福珍妮的舅舅过世了。给他一个4000英镑，所以马上他把这些全部奉献给内地会啊，所以这个都有神很多的供应，所以为什么到后来他们说哇，他们这内地会这是几十年下来啊，戴德生这一生收纳的款项有100多万镑啊，英镑是当时是一笔很大的数目字啊。然后呢，他特别强调这个宣教的使命啊，就是说宣教是最重要的使命，就是传福音救灵魂啊。那当然我们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啊，给他们啊慈善啊，或者是教育、医疗各方面去影响他们，这些其实都是次要的，最重要是他们的灵魂啊。所以这个在这期间哈、啊，因着内地会的福音工作而信主的人数大概有20000人，所以当时是一笔很大的啊。你知道中国是一个非常封闭的啊，土很硬的啊。可是这个内地会竟然能够让差不多20000个人那个信主啊，而且他们信了很多都是很认真的啊，不是随随便便就能信啊。在当时我们看到有很多吃教的这个基督徒或天主教徒啊，就是哎你来信就很多好处啊，面粉啊什么
面粉，
因为在当时中国很苦啊，经济情况都很糟糕啊，所以很多人发现哎到教会里面就有些好处，所以有很多信仰并不是很纯正的啊，甚至地痞流氓他们就去了。所以到后来我们看说这个教案的发生，当然教案的发生有很多因素啊，那其中有一些因素是很多教民啊那个素质不好啊，他就仗势欺人啊，所以为什么这个义和团事件的时候哇，他们很恨啊，不只是恨洋人，也恨那些教民啊，他们叫洋人叫什么大毛子哈、啊，到那个教民呢二毛子，然后那些用洋货的呢啊，穿西装的或者说用那些东西的话叫三毛子、四毛子、五毛子、六毛子啊，到后来你用洋火柴也叫可能叫十毛子啊，反正就是反洋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啊。可是内地会在传福音的时候，他是强调说你的信仰一定要纯正啊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内地会的发展啊，我们看内地会的发展，这个如果追溯的话啊，这个意向最早是说把福音传到中国内地的这个构想，这个意向是郭时烈啊，那郭时烈是争议性很强的人物啊，那他1844年的时候创立了福汉会，他雇佣华人深入内地去布道啊，散发圣经跟福音单张啊，然后他还把这个事情报道说哇，工作多有果效，如何如何，后来人家去查证他找的人是谁啊，是那些吸鸦片的那些无业游民啊，然后他们发单张是怎么发，他们东西拿了哦就去丢啊，随便干嘛，工作完了他们就是说来来来 又拿钱，然后又反正发现根本就是不是他所讲的啊，所以到后来人家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就对他很不谅解啊，而且他也在伦敦啊这个发行这个海外布道杂志，吹嘘他在中国那边所做的事情啊。那戴德生他们一家从创刊就开始订阅了啊。那到1850年的时候啊，这个福汉会的这个欺骗事件传到欧洲，很多人都感到失望。可是戴德生有没有失望？他没有失望，他反而意志更坚定啊，还写信鼓励这个福汉会啊，去鼓励他们啊，并且以身作则，我就加入你们这个中国传道会啊。当时1852年的时候，到伦敦设立传道中国传道会的时候啊。那戴德生他是第一位的宣教士，哇，这不得了啊！中国传道会啊，可是中国传道会后来倒了啊，等于说结束营业啊，因为经营不善啊。一方面是郭时烈后来过世了啊，在1860年左右的时候啊，要过世了。那这个他结束这个业务的是在1865年，所以这个年代蛮巧合啊，刚好内地会成立的时候，这个中国传道会就结束了啊。那所以他日后创立中国内地会啊的时候，他就称郭时烈为中国内地会之主啊之父啊。 那虽然这个郭士烈所领导的福汉会跟中文传道会有许多的错误还有经营不善之处，可是深入中国内地的意象，主要是那个意象本身哈。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事情啊，你要看它的动机是什么，你要看它发展的过程是什么，你要看这个过程，还看结果。你看郭士烈的动机是好的，对不对？可他的手段手法不对啊，然后他的结果也不好啊。那戴德生呢？哎，他看到的不是他看的结果或者看的过程，他看的是什么？哎，你的动机好不好？动机是对的啊，动机也许是从神来的啊，所以我们看人有时候要学习这个地方哈。所以他看到这个东西，哎，所以他认为说中国内地会，我为什么会成立中国内地会，就是你来影响我。你一直讲到说中国内地会内地有多少的需要哈，而且你用的方法就是你要在海外去招募宣教士，让他们能够进到中国去。哎，他就真的是按着郭士烈啊他的这个做法这个蓝图来做啊，就是。他在外就招募宣教士啊，那向着中国内地就赶快去深入中国内地去传教，这个很简单的啊。所以我们看，只要有神的带领啊，这个虽然是很不容易做的事情，那戴德生却把这个意向能够落实出来啊。那如果我们看整个历史啊，整个内地会的历史，从1865年开始啊，他第一个十年，前十年我们叫扎根的时期啊。那从1866年第一批的宣教士18个人抵华，他们大部分是20几岁，其中有2个还不到20岁，一个18，一个19岁啊。然后戴德生本人才34岁啊，都是很年轻。那因为他们是中国人的装扮，所以被当那个船上的人说，你们是一个布道团啊，是什么呢？猪尾巴布道团啊，因为这个猪尾巴是当时他们嘲笑中国人的那个啊装饰啊。然后他们开始以巡回布道的方式进入5个省啊，他开始进入了5个省啊，开始的规模都不是很大。第一个最早做的是浙江，那他们最成功也就是在浙江啊。他先是以杭州为基地，刚才我们讲啊，那他在那边发展，他在那里发展了6个教区。那这个6个教区开始呢，是由外国的教士负责去拓展教区，等于是传福音啊，做先前这个使徒性的工作。然后呢，就训练中国的教牧同工，就像保罗所做的。你在什么地方啊？传了福音之后，就在那边去设立教会啊，然后在这当中去建立，看当中有没有可以做长老的啊，去领导这个教会，那使这个教会能够本色化，成为自养的教会啊。所以浙江的做得蛮成功啊，他在那边设立6个教区啊，在杭州那边有，在温州，在北部，在什么地方啊，总共有6个地区。然后呢，他就到了江苏。他到江苏去之后，先到南京、苏州啊、扬州、镇江，他就建立布道所啊。后来在扬州设立了宣教士的语言训练学校。他知道宣教士来到中国啊，那语言非常重要啊，常常找不到好的这个学习的地方啊，有时候找私人补习等等，很不方便啊。所以他就设立一个宣教士的语言学校，所以别的差会的人也都可以去那边参加啊。所以使江苏啊成为内地会的教务发展中心，就在那里啊。然后从1869年开始，他就进入安徽、江西还有湖北。那他在江西建立了11个据点啊，是当时是范围最大的啊。那后来进到湖北，就是以武昌为中心。那这个是等于说在中国的这个中心那个位置啊。那就他在附近的周围啊做巡回的布道。那到1875年4月的统计啊，那中国内地会第一阶段在5个省所建立的据点，他建立了28个教会。56个传教站与布道所啊，传教士有36个人，中国的同工有76个人，这10年之间啊，那其中以浙江的事工啊推展的最好啊，并有华人的同工，有一个叫王来军的哈、啊，还有好几个，他们来负责这个当地的事务啊。那所以这个前10年，我们看这个其实工作已经不错了啊，然后之后呢还不够啊。那他还有一个更大的意向，还有更多的省份还需要啊，所以在1875年到1885年，就是在那个时代，他回英国的时候写到说，中国内地9省有很多的需要，因为在当时大部分的宣教士只是在这个沿海那一带的啊，那所以他就为神啊，向神求宣教士啊，他说每一个省啊都要有2个宣教士哈，都要有至少要有一个宣教士哈，在当时在中国有18个省加上2个地方哈。所以他本来跟神求20个哈，那后来有24个加入了，那其中有6个是女性的啊。那1876年呢，中英签订了烟台条约啊， 因为烟台条约是在当时发生一件事情，有一个缅甸是英国的属地啊，那缅甸跟中国云南交界啊，他要从那边进去的时候，那有一个人就被杀了啊，这事情闹大了，后来就签订了啊，李鸿章跟英国签订了烟台条约，他就允许英国人从缅甸或者沿海，不管怎么样，可以深入到中国的内陆啊，那样这样子的话，宣教士、传教士、传福音就很方便。你传到云南之后，你不必回头哈，你就自己再走下去，走到缅甸啊，你可以拿到补给啊，因为那边是英国的那个地方啊。好，所以并且可以自由在中国内地传教。从那个时候开始哈，这个内地会哈真的是走遍这个大江南北啊。在1875年的时候，他们就进入河南啊，这是宣教士第一个进入河南的。然后1876年的时候，就到了山西、陕西、甘肃、四川啊。那到后来，在这个四川哈，在山西那边有一个饥荒，在1876到79年的时候发生旱灾，连续几年旱灾哈，那灾情最惨重是山西，那很多人饿死啊，甚至人吃人的这个惨剧哈，都在那边发生，啊，所以他就在那个时候就进到山西，还参与了赈灾的工作啊，在太原建立了医院啊，还有孤儿院等等，还有在陕西的汉中啊。四川的重庆建立了据点。那1877年啊，内地会宣教士就进入到广西、贵州啊，开始做一些少数民族的工作啊，苗族、彝族等等的。那也有人从四川徒步走到云南啊，走了7个月啊，后来到这个缅甸啊，他们历时7个月走路哎，啊，不是坐车啊，很不容易啊，他们随走随传啊，就这样把福音传进去啊。然后另外也有从重庆徒步哈，一直到西藏一个叫巴塘那个地方哈，把福音传给偏远的内陆哈。这个巴塘后来在解放之前的时候，他们在统计大概有700个基督徒哈，后来的人也继续哈把福音也传到巴塘那里去哈。所以连西藏那么偏远的内陆哈，都有这个新传教士去哈，就是内地会他有一个意向，就是尽量进到中国的内陆去啊。那特别是他们还做了一件事，就是刚才讲的哈，1876年到79年，中国发生饥荒旱灾。山西灾情特别惨重啊，那内地会跟其他差会合作啊，他们全力投入赈灾的工作。当时有大概76个宣教士啊，进到山西去了，但是需要有人去带领他们啊。那特别是有很多妇女进去，那妇女进去要有人会灵命要好啊，然后又会英中文，然后各方面啊。那戴德森的妻子胡珍妮啊，就率领他们去那边，他在那边住了几年啊，他等于说是跟孩子啊有2-3年的时间不在一起啊。长期住在那里，他在那边除了建布道所之外啊，他还建立医院呢，还有孤儿院等等的，在山西哈。那为什么哈，在内地会哈，内地会在这个义和团事件死的人最多。其实当时杀的最惨啊，宣教士死的最多的地方就在山西，啊，因为山西当时的山西的巡抚叫玉贤啊，玉贤当初就是义和团是就是在他的手中哈被。扩大起来，他原来是山东的巡抚啊，然后他看到义和团这边哇，扶清灭洋这个不错哈，他就让他做大啊。那后来这个他就到山西当巡抚的时候也是一样啊，他最恨那个洋人啊，所以等一下我们看到这个义和团的时候，发现死的最多就是山西。可是这些人其实是当初是去那边帮助他们啊。那到了1885年这10年哈，内地会总共建立了45个教会。啊，有141个传教站啊，学校有16间，传教士有137个人，中国同工有106个人，受洗的中国基督徒有1000多个人啊。虽然人数还是不是很多哈，啊，但是品质上来讲哈，啊，都是还蛮不错的啊。那相较于这个第一个阶段啊，这个进步是还算不错啊。那接下来的10年是迈向这个国际啊，迈向世界这个10年啊，因为在这段期间，戴德森有很多的时间都在海外哈。啊，所以我们讲说戴德森去了中国10次啊，其实不是去中国10次，他是离开中国，他到海外去在宣讲内地会的意向啊，跟那些基督教国家讲说你们要派宣教士到中国来啊。所以从那个时候内地会他从这个阶段开始就迈向国际化啊，先是有剑桥7节啊的这个现身，好造成这个轰动，哇，这个剑桥是高等学府啊，就像我们这边北大啊，这边哈佛的这个毕业生要去偏远地方做这个宣教工作啊，这当然是影响很大。 那后来其他的国家他们也就成立了内地会，在北美有北美内地会成立啊，他们派遣宣教士到中国啊等等。那后来我们看欧洲也有这个差会，他们成为伙伴差会也加入了啊，然后并且在各地成立这个咨询委员会啊，那后来在包括在中国、苏格兰、美国、澳洲等等啊，都成立内地会，中国内地会、非洲内地会、哪里什么的内地会、美国内地会都有啊。然后开始他们就使这个内地会不但是不分宗派，而且是成为一个国际化的宣教机构啊。那到了1895年的时候，宣教士有604个，中国同工有417个，啊，当中有知心的也有不知心的啊。福音站有121个，啊，福音的据点有233个，教堂149所，学校46所，受洗的基督徒有7173个啊。所以你看，在从那个时候开始啊，他们就开始啊，为着中国开始变成一个中国热啊。那么为什么中国的宣教士有几千个，其实因为这个内地会的这个影响啊，所以他们纷纷就到中国去了啊。然后最后的10年，我们看1895年一直到1905年啊，那1895年我们知道是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这个愤怒的浪潮就酿成啊仇外反教的暴动，这个朝政是瞬息万变啊。那中国国父孙中山他创立兴中会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啊，那中国就面临这个世代交替啊，过了不久之后也有那个百日维新啊，光绪的那个啊，我们看这个反正就是非常混乱啊。那戴德森就为各处的宣教士的安危时常焦虑，另外一方面他的身体也因为长期透支而日益衰退啊，他也曾经跌倒过啊，摔过那个脊椎受伤，他曾经差一点瘫痪了。所以到1895年的时候，他就任命啊年轻的有一个叫做顾正道的啊一个宣教士为助理的主任啊，那有什么事情就由他来代理他去探望啊。那在这段期间后来就发生了义和团的事件啊，那这个义和团事件发生的时候刚好啊就是戴德森在瑞士休养啊，他身体已经很不好啊，他必须要找个时间在那边休息。那刚好顾正道啊他是首先殉道，他到了山西去巡回啊，去探望那些宣教士啊，在回程的路上被这个义和全民所阻。他在保定啊，就跟有一个同工啊，贝格一家三口一起被斩首啊。那在太原有宣教士有47个人啊，全部殉教啊。所以你看，就是因为这个山西的巡抚玉贤啊，他所做的。那整个事件你看到，在义和团事件啊，在中国上升的宣教士有189个人啊。光是在山西那个地方啊就有126个啊，所以内地会这个殉道的人数啊占了79个人，其中成人有58个人啊，孩童有21个人啊，那中国基督徒殉道的人数更是高达2000个人啊，如果算天主教的话就更多了啊，我们讲是在基督教的一部分啊。那戴德森得到这个消息之后他非常伤心啊，他说我不能看书不能思想甚至不能祷告啊，他能做的他说我只能信靠。那1901年的时候他就让另外一个人来代理主任啊，然后他也讲到说这个义和团事件我们要怎么处理呢，他说不索赔不怀恨啊不报仇的原则，那即使中国要赔偿我们也不接受啊。所以这个是当初他们成立的宗旨就是这样子啊，我们去中国就是要传道，如果会牺牲要殉道，这个也是我们已经有心理预备啊，并不是需要你来赔偿我们什么啊。所以这个到特别是在这个义和团事件里啊，那他更是表现出这个精神啊。那1904年的时候，这个福珍妮啊，他就因癌症过世，他的妻子啊，他葬于瑞士。那1905年的时候，那戴德森就启程前往中国啊，他做了最后一次的这个我们讲归家之旅啊，他途经上海、扬州、镇江、汉口、河南啊。他所到之处哈、啊、都深得爱戴哈、啊，那到最后呢，6月的时候到了长沙哈、啊，那他在那边待了2天，他就死了啊，他就死在长沙啊。那长沙这个很有意义的是什么啊？长沙是这个抵挡基督教最强烈的地方，就是湖南哈、啊。湖南为什么抵挡基督教那么强烈呢？你想到湖南想到谁？ 曾国藩湘军，对不对？湘军跟谁打？
太平天国
啊。当初湘军曾国藩是护卫中国的道统啊，就是跟那个太平天国这个洋教啊，这个基督教打了啊。所以基本上来讲，他们传福音，他们很早就去湖南，可是福音总是建立不起来啊。真正后来建立了起来的时候，是到了1897年的时候啊，才在这个常德建立了啊。那1891年的时候，这个在长沙也建立那个据点，所以他去湖南有他的意义啊。这个当初抵挡他最强烈的一个省份啊，到后来还是信了哈、啊，所以他就死在这个长沙啊。那后来他的遗体啊就被埋葬在镇江啊，镇江那个墓地有个宣教士的墓地，所以很多宣教士死了啊，在当时就那个一个墓地就专门死在中国的宣教士啊，他们就葬在那里了。那他的妻子啊，玛利亚还有四个孩子都被埋在那里啊，这是他服侍了半个世纪的中国的土地上。那戴德生的后代后来传到现在啊，我们叫第五代，现在叫什么名字大家知道？
戴少贞
戴继宗啊，戴少贞之后是戴继宗啊。
戴少贞是。
然后所以从他开始啊，戴德生后来他的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现在是第五代啊，曾曾孙啊，是戴继宗啊，那都在服侍中国人啊，在中国教会的服侍啊，也都继承他的心愿啊，一直在中国的教会服侍啊。所以当他离世的时候啊，宣教士由当年的24个人啊，增加到后来825个人啊，中国同工增加到1152个，那中国受洗的基督徒已达到啊18000多个人，差不多20000个人啊。那有组织的教会有418个啊，宣教站、布道所等等啊，加起来有1000多个，学校有150所啊，所以这个就是中国内地会在中国所做的啊，那真的是摆上了他们自己的生命啊，那这些信仰就是接受这个信仰的人也真的是很认真，所以在这个教难的时候发生的时候，他们也真的是付上生命啊、财产啊，很大的代价。所以我们读这个历史啊，这个中国内地会啊，中国的教会历史，中国内地会啊是不可以错过的啊。所以就是在1865年开始啊，一直到现在啊。
我帮他平均了一下，每一个教会的人数并不是很多。
对，基本上来讲还不是很多。
他的布道所了、教堂很多。
对，
但是一平均下来，差不多10几个。
对，
一个教会然后10几个。
有的教会比较多一点啊，有的教会就少一点。那当然这些记录是他们有的资料啊，当然有些记录并不是那么完全。嗯，中国的福音真是后来能够有复兴，有更多的人信主啊，其实不是靠着宣教士，是靠着什么本土的啊。所以下个礼拜我们会讲到这个本土的这个基督教啊，就是已经宣教士的责任啊，到这个时候已经告了一个段落啊。所以后来虽然还是有很多的宣教士进到中国，可是中国的传道人他们也起来了。比如说中国传道人所做的事跟这个外国宣教士做的事有些理念上不大一样，因为外国的宣教士有的是你是差会派去的，差会派去的比如说是长老会、浸信会等等，那有些观点看法就有些不一样啊。那有时候碰到灵恩的问题，碰到什么的问题等等，那有时候会造成一些冲突。那比如说在大复兴的时候，很多圣灵的工作，那圣灵的工作呢，宣教士说：“哎，怎么可以有这样子做法啊？”看法就不一样啊。那有时候中国的传道人就会讲到说：“哎，到时候抵挡神的工作哈、啊，最强的有时候不是魔鬼撒旦的工作，而是传教士的工作。传教士他们有时候会抵挡这些东西啊。啊，所以不管怎么样啊，我们看这个传教士们来到中国啊。”他们是抱着爱中国的心，也愿意这个奉献一切啊。那当然，在中国历史上啊，有些历史的评价对他们说，认为是跟帝国主义火的、啊。可是我们就拿这个中国内地会的历史啊，跟这些人他们到中国，他们的态度、他们的过程以及他们的结果等等，我们看到其实他们的心态啊，他们的心真是爱着中国、啊，愿意为中国摆上啊。他们甚至最后死了也愿意埋在中国啊。那当然他们有他们阶段性的任务，当阶段性的任务完了之后呢，那福音的工作还继续走，但是传给下一棒啊，那下一棒是中国人自己起来。 好，我们就讲到这里。